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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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无上甚深微妙法。
无上甚深微妙法。
百千万劫难遭遇。
百千万劫难遭遇。
我今见闻得受持。
我今见闻得受持。
愿解如来真实义。
愿解如来真实义。
好，请大家放掌。请大家翻开禅林宝训的310页。大家先看原文。这一大段呢，主要是无足发言禅师对郭公甫的一个开示。郭公甫呢又叫郭祥正，号净空居士。他就像这个谁呀，像维摩诘居士、庞远居士差不多，虽然是处在红尘之中，但是现宰官身而做佛事。他后来的官做到什么呢？做到提刑。提刑啊，也是一个非常有修行的、有正量的一个大居士。那这一段呢，无足发言禅师对郭公甫开始说：人之性情，故无常守，随化日迁。就是人的性情啊，本来就没有一个固定的、一成不变的一种习气或者习性，它是会随着什么呢？会随着教化而改变的。这就强调人要学习、人要修行的重要性。只要我们修行，我们接受佛法，我们的性情就会转化。所以说随化日迁，迁就是改迁的意思啊，就是我们的性情不是一成不变的，是会随着教化而改变。自古佛法虽笼替有数，而兴衰之理未由不由教化而成。就是自古佛法，笼就是兴隆的意思，替呢就是衰落的意思啊。虽然说兴隆和衰弱是有它的因缘，数呢就是因缘，虽然是有因缘，但是兴衰之理啊却没有不是从教化而显现的。就有了教化呢，这个法门就容易兴；没有了教化，法门就容易衰。这就是兴衰之理他所能够成就的一个因缘，就是由教化而成。再往后看，昔江西南岳诸祖之立物也，善以纯风，结以清净，备以道德，教以礼义。昔就是过去的意思，江西南岳就指的是六祖禅师下边的两支，清源横思这一支和南岳怀让这一支。他们从上这些祖师们呢，他们利益众生，善以纯风，就是以很纯和很纯朴的这种道风来利益大家，结以清净，以清净自心作为一种节制，备以道德。备就是也是个动词，就盖的意思，就把大家的身心啊用道德来包裹起来，就这个意思。备以道德，教以礼义啊，使学者收视听，塞邪僻，绝世欲，忘利养。这些祖师们教化学人呢，就是为了收住自己的视听，让自己的眼耳鼻舌身意啊不要随着世间的色声香味触法而转，要用道德礼义这种清净的纯风来转化自己的这种六根、六识和六尘，并且塞邪僻。因为我们这个耳濡目染的全都是这种圣贤之教，那么我们这个邪僻的性情啊就无从显现，所以就这种邪僻的习气呢就会被阻塞住了啊，就不会显现了。绝世欲，自己后天的欲望啊就会容易渐渐的 断绝清净了啊，然后忘利养啊，人一心为道了，对世间的这些名闻利养啊，就会越来越淡，越来越远啊。再看后边的原文，所以日千善远过，道成德备而不自知，就是祖师们这种教化的这种纯风啊，世人在不知不觉之间就千善改过，道成德备，这是祖师的这种道德这种功德所显现的一种利益众生的一种效用。再看后边，今之人不如古之人远矣，就是现在的人啊比过去的人相去甚远了，必与参究此道，要须确志勿移，一物为期。如果说我们还想一定要参究这个道，什么道啊，这无上的大道，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的大道呢，就必须确志勿移，一定要有一种决定心，长远心，不能够有任何的怀疑，或者说有任何的对自己的这种不自信啊，一物为期，并且一定要想这一生要得个悟处，然后祸患得丧，付之造物，不可苟免。这句话就说呢，我们立了一个向道的心，修道的心，对于这人世间的这种祸啊、福啊、得失啊，这些都把它看得淡一些，都把它看到它只是因缘所起，了无真实。有了这种善报啊，是过去自己善因所感召的，有了恶报呢，也不可苟免，不能免啊。为什么？这是自己过去世的恶因所感召的，所以福之造物，不可苟免，不要老想着好不想坏，那是不行的。好坏善恶都是我们过去世所种的善恶因缘所感召的，不是凭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。我们老想好又不种善因，那怎么好得了？从这里呢，就是说明的因果之理啊，并且有这种修道的决定的志向。再看后边，岂可欲忧其不成而不为之也？才有丝毫顾虑猛于胸中，不独今生不了，以至千生万劫无有成就之事。就是我们修道啊，怎么能担心自己这一生根气太浅，善根太薄，成就不了，就不去努力了呢？如果我们心里始终有这种哪怕一丝一毫的顾虑啊，不但今生我们难以了道，就是千生万劫啊，也就很难成就了。为什么？华严经里说，信为道源功德母，信能增长诸善根。就修行信自心是佛，信自己按照佛陀和祖师们的这些教导这些法，我们一定也可以修行成佛，这没有丝毫的怀疑，要具足这个善根，不能有丝毫的悔退，老是自我障碍，说哎呀我业障重啊，我文化浅啊，是吧，我年龄大啊，或者说我身体不好啊，或者说我这个跟人缘分不好啊，老是以这些理由啊，自障物门，自己障碍自己，不好好用功。我们就是说这个心里啊有这么多的念头，有这么多的时间去琢磨这些不好的事，你为什么不把它转过来好好用功呢？好好关照自心，好好护持自心呢？所以说才有丝毫顾虑猛于胸中，不独今生不了，以至千生万劫无有成就之事。道理就在这里，一定要有对佛法的这种正信、真信、确信、坚定的信，对佛法的这种信心毫无悔退，一点一丝一毫的这种怀疑都没有，是吧？按照祖佛这种言教，我们好好的修行，好好的用功，一定会得到大受用，一定会得到一个大成就。不能，也不能说越埋怨，哎，这个时代是末法了，哎，我们可能修行不成就了，这都是自障物门。当然在过去很多祖师的语录里边都有提到这回事，说人呢修行最怕的是自障物门，自己给自己设个障碍，自己就不想前进了，那是很可怜的。我们再继续往后学习，看下一页。功夫自当涂绝浆， 功夫指的是郭功夫啊，我们前面说了，号净空居士，字当涂。当涂呢是安徽省一个临近江苏省的一个地名啊，字当涂，绝江，绝就是横渡的意思，越过横渡，就是郭功夫啊，从安徽那边到江苏去啊，是渡江而过的啊，访白云端和尚与海会，海会是个寺院的名字，海会寺是在也是在安徽的白云山。白云首端我们昨天说过了，他是杨岐方会的传法弟子，是南岳下第十二世。白云问功，白云啊就指的白云首端禅师，问郭功夫：“牛唇乎？”大家看这里哈，为什么会这么问呢？因为这都是禅宗啊宗门下一种问答的方式，一种讥讽。牛唇乎？牛比喻什么？牛其实就比喻我们这种自信，像《法华经》里边说大白牛车，说大白牛就比喻很精纯的一个修行，比喻这个真实的佛乘。就是牛啊，也在禅宗登录里边很多祖师都用悟后牧牛行来比喻这个修道的次第，还有一个识牛图，这都是说明修道啊，自己做保任的功夫，做出习气的功夫，悟后牧牛行啊，就是这样。就是这个为什么把自性比喻牛呢？因为它不老实，老是去吃草，老是容易攀上外境，老是为境所染，所以要保护这条大白牛啊，这条我们本来清净无染的自性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所以这里白云禅师问到郭功夫：“牛唇乎？”其实就是考验他，你修行做功夫做到彻底了吗？公曰：“纯矣。”郭功夫很自信的回答啊，很纯。那么白云斥之，就是白云呵斥他，公拱手而立。就大家不要小看这两句啊，像过去悟道的祖师真的像那种气势啊，气宇如王，他要是这个呵斥你啊，用这种那种威风啊，很多人都会吓破胆的啊。就是过去祖师有这种威德，成就的这种威德，所以一般人啊在祖师面前都不敢乱讲话。那么在这里呢，郭功夫拱手而立，就丝毫不为他这个呵斥所动，这说明自己做得主。然后白云禅师就赞叹他：“纯乎纯乎。”就说：“哎，看来是真纯了，是吧？我这样呵斥你，你自己还是能扒得住，很好啊。”然后又说：“南拳大为，无以此也。”南拳指的是南拳普愿禅师，他是南岳下第一世南岳怀让的弟子，那么他的同门师兄弟也是非常有名，就百丈禅师，百丈淮海禅师是南拳的师兄弟。大伟呢指的是伟山灵佑禅师，伟山灵佑禅师是南拳的师侄，百丈的徒弟啊。所以就是南拳啊和这个伟山灵佑禅师他们的悟处啊也不过如此了，也跟你并无二致，就这意思。仍赠一记曰，就是写了一个记子来勉励他：“牛来山中，水阻草阻，牛出山去，东处西处。”就赞叹他说：“你这个带着这种为道的心，这种自己的悟处来到山中，水阻草阻，说你悟得很踏实，修行用功夫用得很扎实啊。牛出山去，东处西处，是吧？你等你下了山啊，到处这里碰碰那里碰碰都没有障碍。”赞叹他，然后又说：“上大人化三千，可知理也。”赞叹他，如果真正悟到了这个自性，那就是上大人，就不是一般的草民了。如果真正悟得很地当，悟得很踏实，就可以化被三千，可以化到三千大千世界的众生了，可知理也。这样才算识得这个真正的理，理者理也，理就是真正懂得道理的人。我们再往后看313页这一段。白云为功夫曰，这是白云首端禅师对郭功夫的开示了：“昔翠岩真点兄。”这里这个翠岩真呢指的是翠岩可真禅师，翠岩可真禅师是十双慈明的弟子， 他跟黄龙会南跟杨奇芳会都是师兄弟。就点胸是什么呢？点胸呢就是点缀胸界，就是学一些知解、或者说说一些大话啊，单位禅观，并且喜欢坐禅，坐禅也做得很好，以口舌便利喝骂诸方，未有克其意者而大法实不明了。就是他这个学佛法学的也多，知见也高，因为跟着慈明禅师了不起的大祖师，所以在知见上很透多，就说的很伶俐，喝骂诸方，未有克其意者，就是看看天下这些修禅的人啊，这些禅和的没有一个放在眼里的，而大法实不明了，就真正啊自己却不透脱，就只是说说性成佛的样子，只是说的利索，但是心头未悄然，没有真正悟道。一日金銮善使者见而笑曰，金銮善使者，金銮是个寺名，善使者呢是指他是慈明楚元的侍者，所以叫金銮善使者，是他的师兄了。见而笑曰，师兄参禅虽多而不妙悟，可谓痴矣。其实这句话呢，前面是有一个公案的，这个公案就是说当时啊，翠岩可真禅师跟金銮善使者，当时可能还有这个杨奇芳会啊，道无悟真禅师，都是了不起的大祖师，了不起的高僧，他们一起去游山，游山的时候啊，也是翠岩可真呢到处指点天下，说哪个悟都不透，因为翠岩可真他的机锋太迅捷了，别人也不好意思说他，但金銮善使者就故意试探于他，突然拿了一个瓦片放到地上，他说，师兄赶快道一句来，许你亲见慈明，速道速道，就是考验他，你不是说的很利索吗，这个瓦片你道一句是个什么道理。这都是禅宗里边，这是祖师们常用的机锋。那么这时候呢，翠岩可真突然怔了一下，就是他脑子不是灵活吗，他要思考，刚在想的时候，这个金銮善使者就说，他说停机注思，情观未透，佛法尚未梦见在，就说你看看你啊，虽然口头上说的这么伶俐，但是一碰到事情了你又得动脑子，你这个还是用你的意识心，不是用的本来的妙明真心，还是用的意识穿着，因为过去参禅是叫怎么参，离心意识参，不能用心意识，用心意识那就是生死，那就是妄想，所以说情观未透，佛法尚未梦见在，就说你呀、还没有真正开悟，赶快好好修行去吧啊！然后又说后边就是说的这句话了，师兄参禅虽多而不妙悟，可谓痴矣，就说他是个痴禅，就是只会说但是没有行处，没有悟处。这就是白云禅师呢就告诉郭公府翠岩可真的这个公案，就勉励他还是要真参实悟这样的。我们再看后边一段，后边这一段呢主要是告诉我们道无古今唯在人弘的道理，就是现在可能很多人认为我们现在的根性不如古人了，那么这一段呢白云禅师就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开示，道啊其实不分古今的，全是在个人。我们看一下这个原文，白云曰，道之笼替其长也，在人弘之耳，就是他前边跟乌足发言这个道理是一样的，乌足发言是他的弟子，他说大道的这种兴隆和衰落呢也是无常的，关键在于什么呢，关键在于要有人弘扬他，就跟无足发言前面的话是一个道理，是吧？所以说龙体有数而兴衰之理，未由不由教化而成，它是一个道理，就完全是在于人能不能住持法化，能够弘扬佛法。故曰，操则存，舍则亡，操就是操持，持守的意思，就有人来操持这个教化弘法利生的事业，有人来行持这个事业呢，这个道就存在于这个世间。其实只要我们相信正法，修行正法，那这个世间就是正法的， 对我们来说就不是末法时代啊。那么这个是一些祖师们都普遍认可的这个道理，就是末法是对那些不想修行的人来说，他们纵然出生在佛的时代，佛在世的时候，这些人呢不闻法不修行，对他们也是末法。但我们纵然是去生时遥，佛陀涅槃了，但我们现在还能够坚持学习正法，修行正法，发愿利益众生，那对我们来说就是正法。所以操则存，舍则亡，你如果舍掉了，不修行了，不去弘扬法化了，那么这个道啊，在这个时间就会消失了。再看后边，古之人处山林，隐朝事，不迁于名利，不惑于声色，虽能清振一时，美流万世。所以过去的那些修道的人啊，这些本色那僧，他们有的是在山林里边修行，住山住几十年啊，或者一辈子住山，有的呢就在这个世朝当中，就是朝廷啊，或者说大隐隐于市嘛，这种都市当中，隐在这里修行。不管他们是在山林当中，还是在这个朝野之中，在都市当中，他们都不被名利所牵，都不被色声所惑，就是完全是守道自娱，或者守志奉道，就是这种风格啊。所以能清振一时，他的这个清净的名声啊，能够把这一时的这个教化就能振兴起来，美流万世，万世流芳啊。其古之可为也，今之不可为也，由教之未至，行之不利耳。就是白云禅师呢，把前面这一段给我们说了之后，就反过来，他说这是个反义疑问句，就是问我们，这难道古人可以这么做，我们今天就做不到了吗？不是的。道理在哪里呢？由教之未至，行之不利耳，是因为我们的教化没有做起来，自己的行持也不得力，我们自己松松散散，懒懒散散，找各种理由，或者我们整天被五欲六尘的这种境界所转所染，整天这个心不安于道上，这叫行之不利。那么我们自己行之不利，你去做教化的时候也勉为其难，因为佛法是自受用才能他受用，你不能真实的自利，你说利他，那个真是一句空话，这个是很难做到的。所以说由教之未至，行之不利耳，并不是说古人能做我们就不能做了，都能做的，就是我们没有去做。或谓，或谓的意思就是有人说，或谓古人淳朴故可教，今人浮薄故不可教，斯时蛊惑之言，诚不足讥耳。就是有的人会说呢，古人啊，过去的人淳朴，因为性情淳朴，他容易接受教化，他们修行容易成就。那么现在的人呢，浮华浅薄，所以很难教化，或者说不可以教化。那么白云首端禅师说呢，这就是蛊惑之言，蛊惑之言，这是乱说的。诚不足讥耳，讥就是考察考证的意思，这些话不足以去相信他。原因在哪里？原因就在这里，由教之未至，行之不利耳，这个道就会在时间慢慢的消失，佛法也会慢慢的衰落，就是由这八个字，教之未至，行之不利。所以说我们作为一个佛子，在这个时代啊，听了祖师们这些如甘露般的法语啊，都应该好好的发心，是吧？不管处在何时何地，都要好好修行，发菩提心，发住持正法的心，发弘扬佛法的心，发利益众生的心，发自利利他的心，只有这样才行。否则我们都不发心，那佛法就很快在这个时间就没有了。那我们看到的就只是很多寺院在敲敲打打，常常念念，或者干着一些 不太相关的一些世俗社会的活动，越来越世俗化，那些是非常可怜的。再看下一段，下一段呢，这个白云禅师跟乌维子，乌维子又是一个现在观山而做佛事的人，他也是一个提刑啊，叫杨杰，杨杰号乌维居士， 又叫也叫无为子，他自己起的号。这一段白云禅师呢，主要告诉我们言行啊，一个修道人的言行是非常重要的。白云谓无为子曰：“可言不可行，不如物言；可行不可言，不如物行。”前一句就是话说出来，但是做不到，这样的就不如不去说它了。那后边一句呢，就是这个事可以做，但是做了怕人家知道。为什么？做坏事啊，做坏事怕人家知道，那这样的事啊，就不如不做。后边又接着说：“发言必虑其所终。”就是人要说话呀，一定要考虑这个话的后果，养口德，是吧？养口德，力行必积其所弊。自己要做一件事，立一个规则，一定要考察，仔细的考察，仔细的去考虑这里边的隐患在哪里。弊就是隐的意思，也是障碍的意思，是它的障碍在哪里，它的隐患在哪里。于是先者谨于言，则于行。所以过去的这些高僧大德，这些先者都是谨于言，则于行，慎言慎行，都是这样的。后边又说这个言行的法则是怎么样，言行的规矩：发言非苟闲其理，将其学者之谓物。就说话呢，不是说随便的，就是或者姑且显示这个道理而已。说话真正是为了利益众生，利益学人，将其学者之谓物，解决别人的疑惑，打破别人的执着。利恨，利恨也叫利行，如离入离之行谓之恨。利恨非独善其身，将寻学者之谓成。就自己做事啊，不是为了独善其身，而是为了为大家做一个标榜，做一个表率。将训是训导别人做不到的，给他做一个标准，哎，这样可以做到啊。所以发言有类，立恨有理。所以发言呢，它就有这种类啊，就是说有依据的意思。立恨有理，这些行为呢都有理有节。虽能言不及祸，行不招辱。所以古人啊能够做到，虽然整天说，但是所说的话呢不会像我们这样乱说，就祸从口出。古人这个言不招祸，行不招辱。我们想想自己啊，确实没有这种大智慧。为什么没有这种智慧呢？是因为我们有时候我们这个发心不够，我们没有这种为天下人做个法则，做个表率的心。我们老是觉得，哎呦，我这个样子怎么样怎么样。我们有时候就是太不自重，人不自重啊，所以才会说话呀做事很随便。人一旦自重，有了这种利益众生的心，有了这种承担法化的心，荷担如来家业的心，哦，这种心我们发的越大，这种心越深重，我们语言行事我们就会越谨慎。因为你考虑的这个面很广啊，很深，所以就能做到言不及祸，行不招辱。否则如果我们没有这种发心，我们只是觉得，哎，我就这样了，我也是凡夫，我就是这个业障重，我就这样，哎，把自己姑且放过自己，那我们就会随便的说，随便的做，不光是打自己的闲差，也就打别人的闲差了，那就不好了。另外呢，古人你看，言则为经，行则为法。故曰：言行乃君子之枢机，治身之大本。所以过去的人啊，言说一言可以为经，就像六祖法宝坛经，那都是六祖大师跟他的弟子平常就是议论啊、谈论啊或者讲法所留下来的法语，就可以称为经。行则为法，行啊就可以作为一个法则，他的一言一行都是给世间做个表率的。所以说呢，言行是君子的关键，枢机就是关键的意思，治身之大本是治身的根本。所以我们应该谨言慎行。并且后边白云禅师还说，我们的言行啊 动天地赶鬼神都不近乎。动天地赶鬼神啊，我们可以给大家讲个小故事，大家知道言行可以动天地敬鬼神。就是商朝的时候，商朝的开国国君成汤刚刚执政的时候，因为他刚刚把夏桀打败了，天下处在一个恢复期，他执政的时候有七年天上没下雨，天下大旱七年，就是基本上没怎么下雨，大旱了七年。那么这个成汤就问他的史官，以前是史官负责祭祀的，就说是问史官，哎，这怎么办呢？这都七年没怎么下雨了，这老百姓这日子没法过了。这个史官啊就说，他说这在历史上呢，要出现这种事，要拿活人去做祭祀，来求雨才行。成汤听了就说，这不对啊，我本来想让他下雨啊，想求雨，就是为了利益百姓的，你现在把百姓拿来做祭祀，这个不可以。他说这个国家没管好，一定是我国君的责任，这样吧，我自己亲自去做祭祀。于是他就斋戒沐浴减法，然后用白车白马，自己身上裹上这个白布白毛，一身白，就是这样清白嘛，然后放到这个桑林里边，这就叫桑林之岛，这很著名的一个诗经里边一篇，可能就叫桑林之岛。他就到了那个林中，就祈祷上苍，也反思自己，他说我为政是不是不节俭啊，还有呢就是是不是偏信谗言太多了，还有呢就是我的后宫的女人啊，是不是在我耳边吹风吹的太多了，还有就是我的老百姓啊，是不是我没有好好教化他，这样就不断的反思。那么他经过这个祈祷之后呢，然后突然就下起大雨来，这个大雨啊千里降雨，七年的旱情一下就解了。所以说言行啊可以动天地，赶鬼神得不近乎，真的是可以这样。那为什么我们的言行不可以动天地赶鬼神呢？那我们看看自己就好了，我们心里想来想去想的是什么？佛法说就是我执，是吧？想来想去，我们很可能想的更多的都是自己，哎，我要这样我要那样，我们就没有这种发心，所以就没有这种动天地赶鬼神的力量。但如果我们有呢，有我们照样也可以，不是不可以。所以古人做给我们看的，古人能做到的我们也能做到，不是做不到，是我们不肯做，不愿意做啊，自甘下力。我们再看下一段。白云为言祖曰，白云就是白云守端对他的传法弟子吴足山的法眼禅师说，禅者智能多见于已然，不能见于未然。就是修禅的人啊，一般都是念其二觉，很多都是能做到念其二觉。譬如说我动了什么念头了，哎，我过后能觉，但是不能见于未然，就是这个念头还没起来之前我们能照察得到，这个很难，这是说明人做功夫做得不深。那么后边又说，止观定慧方于未然之前，就止观定慧啊，这个可以观心也可以方于未然之前，就是心还没动，我们止观定慧修习的深了，我们就能看到自己的念头起来，看到自己的这个心念的生灭。坐之任灭绝于已然之后，就坐之任灭呢是在念头起来之后我们才用的。大家注意一下，这个坐之任灭呢跟圆觉经里的坐之任灭是不一样的。圆觉经里说坐之任灭是四中用心的病，在圆觉经里面，但这里呢这个坐之任灭是指我们念头起来的善的善念我们就做，恶念就止，自己起的是正念就任，起的妄念呢就灭。这个坐之任灭跟圆觉经里的不一样。然后坐之任灭绝于已然之后，就这四种用心的方式呢就在自己起心动念之后而起的一个观照。故坐之任灭所用意见，止观定慧所谓难知。所以坐之任灭大家都用得很熟，说我起了念头了，知道不好了，赶快调伏自心，降伏自心，回到正念上，这个一般人都是很容易做到的一个修行人。但是止观定慧所为，就是我们要提前察觉自己起的恶念，起的这种妄念， 这个就很难做到了。唯古人志在于道，决念于未萌，虽有止观定慧，坐之任灭，皆为本末之论也。所以只有古人啊，像这样这么强烈的道心，能够决念于未萌，萌就是生的意思，念头没生他就能够把它断掉，这种定慧的力量很深了。虽有止观定慧，坐之任灭，皆为本末之论也。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止观定慧啊，其实是一个本，本啊能够察觉念头还没起来，在未起之前就能看到它，这是本。坐之任灭是末，就是事后诸葛亮了，念头起来了我们再去调伏，但是这个都是本末之论，不透彻不彻底啊。为什么说不彻底呢？后边又说，所以云，若有毫端许言于本末者，皆为自欺。大概这句话是岩头全豁说的。岩头全豁呢是雪峰一存的师父，他这个见地也非常的透彻。如果有毫末，就是有一点点自己用功啊，还有在本上在末上这样用的，或者说哎，我能够察觉到我的念头，能看到它未生之前，这个都是在生死里边还不彻，因为还有用心处。你看这个牛头山的懒容禅师说过一个偈子，说恰恰用心时，恰恰无心用，无心恰恰用，用心恰恰无。只有到了这里，说一个本末，说一个止观定慧，坐之任灭，对他来说都没得用了。如果有，那就是还不到家，还需要好好做功夫。所以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说的是古人这种用道用得透彻，用功用得透彻，正道悟道啊，要悟得透彻才会有这种觉受，就不用心了，不需用心。就像孔子到了70，从心所欲而不逾矩，这样的无心可用，无心可用是真用。所以后边说，此古人见彻处而不自欺也。古人修行啊，知道自己到不到家，自己哪怕还是在微微的用心，哪怕一点用心，这个都是生死不了，不了便已生死，能了分段生死啊，但这个微细的情念，微细的这种关照，还是了不了便已生死。所以古人洞彻见源，悟得很透彻而不自欺，不敢自己欺瞒，不敢自己认为哦，我悟到了，我透彻了，我是极地了，古人不敢做这种这叫增上慢啊，这就叫增上慢。在脚下我们再看下一段，白云曰，这一段呢就是劝勉大家啊，要发菩提心，求无上道啊，还是离不开一个字，叫学，离不开为学这件事。白云曰，多见纳子，未尝荆棘远大之际，就是看到很多的这种修行的人啊，纳僧禅僧，他们啊心里想的都不远大，哎，哪个不远大呢？就是没有想到法门的这种祸患，没有想到佛法的衰微和命运，只是好像就想，哎，我自己悟道成佛，我自己了生死好了，这就叫未尝荆棘远大之际。余恐丛林从此衰薄矣，就是我担心啊，我们的丛林，我们的这个道场啊，从此以后慢慢的就衰落，就浅薄了。杨岐先师美言，杨岐指的是白云首端的师父杨岐方慧禅师，杨岐是座山啊，山名。杨岐先师美言，上下偷安，最为法门大患。就是上下，不管是做住持的人，还是做这些执事的人，还是轻重，都想偷安，都不想操心，都不想受累，都想过得安逸一点，这是法门最大的祸患。莲池大师也说过，他说这个佛法的衰败啊，不怕没有外护，就怕没有内守。外护啊，就是这些四方的坛乐施主啊，来护持寺院，不怕没有外护，怕的什么？怕的是没有内守，就住在寺院里的这些僧众啊，他们没有发这种大的心，这是法门最可怕的地方，最危险的地方，最为法门大患。然后白云禅师又告诉法眼禅师说，于昔隐居归宗书堂，归宗书堂是在庐山，就我 早年的时候啊，隐居在这个归宗书堂，批阅经史不斥数百过目啊。就当时啊，在那里隐居的时候，因为闲来无事嘛，就除了打坐啊，就是看这些经史，不下数百遍。其简编辟古籍矣，就那书让他看的，看的有的就是说都很破败了，有的纸啊都磨损的很厉害，就这个意思。因为他看的遍数多嘛，然每开卷必有新获之意，于一世思之，学不复人如此。就是虽然这个书看的有点烂了，但是每次打开来啊，再看一看呢，都有新意，都有新的感悟，新的受用。这就是温故而知新的道理，于一世思之。所以我啊，就因为看的书多，看的遍数多，于是我就总结出来这么个结论：学不负人如此。学问啊，只要你去学，一遍一遍的学，它不会辜负你的。那么我们前边也是学到这个，古来这些大德祖师，先有不学问成就者，就是禅林宝训前边我们学到这一句了。从上的这些圣贤高僧大德，没有哪一位不是学问成就者。就说人一定要学习，不学习是没法这个修行进步的。所以说不为学不知道，就是这个道理。一定要学，一定要有学呀，学习经论，学习祖师的这些法语，学习戒律，都要学。一点不学，我们就一点不知，不知人无知就妄作，妄作就是虽然想修行得到解脱，修行得到佛果，但是呢，我们因为这些道理不明，我们可能就种不了一个真正的因。这就是强调，不管是修道发菩提心，都离不开学这一个字。我们再看下一篇：白云初住九江成天，次前圆通年迟甚少。这是湛堂，湛堂比白云首端矮了两倍。九江指的是江西九江，成天是个寺院，次前圆通后来又到圆通寺去做主持。年迟甚少，年迟指的是他的年龄很轻，就是说白云首端禅师啊，宿世的善根特别好，这么年轻啊，就这个悟道了，并且悟得很透彻。还有呢，就是他的这种世间的福报也很大，所以这么年轻就连着几个大的寺院都请他做方丈。时会堂在宝丰，会堂呢指的是祖心宝觉禅师，会堂是他的号。会堂禅师呢，他的传法师傅是谁？就是黄龙慧南，他跟白云首端是平辈的。是会堂在宝丰，在宝丰禅寺为月宫慧月。月宫慧月当时也是一位很了不起的禅师，他是就是月宫，月就是小月，宫慧呢是他的字，就小月宫慧禅师。对这个禅师说呢，他说心圆通，心圆通指的就是白云禅师了，白云首端，因为他刚刚到了圆通寺嘛，就以寺为号。心圆通洞彻见圆，不天阳气之寺。这是什么意思？就说这个新方丈啊，白云首端禅师洞彻见圆，就是悟得很透彻，确实悟得很透彻。天就是乳的意思，乳墨的意思，就是没有乳墨，他师父阳气房会禅师的这个声名，就这个徒弟啊，真的是只能够发扬光大他师父的门庭。不天阳气之寺，惜乎发用太早，非丛林府。就可惜啊，他出头太早了啊，这么年轻就出头了，连着就做了几个大寺院的方丈，这恐怕不是丛林的福啊，不是是修行人的福报。公会因闻其故，月公会啊就问到他原因。会堂曰：公明母气，造物悉之，不于人权。功名美气，造物悉之，造物就是大自然，自然界啊，这是一个规律了。功名和美气 它是两方面啊，两方面啊。功名就是人的这个后天的名声，这叫功名。美器呢，就是这个人天赋天资，就一个人天资又好，后天的名声啊又特别的旺盛，这个是一个人同时很难兼具的。《吕氏春秋》里边就有一句话说：“事不两功。”一个人啊，不可能把两件事都做得很好。那么这个“功名美器，造物希之”这句话呢，它的来源是在哪里？是陈抟老祖，就是道家的一个修行人陈抟老祖，他说过一句话，他说：“名者，古今美器，造物所忌。”就这个名声啊，是今古啊，大家都认为它是非常好的一样东西，但是天下这天地啊都忌讳它。为什么？越是好的东西啊，越容易给我们招来祸患。所以功名美器，造物希之，不欲人权，不可能啊同时都赋予一个人。人固欲之，天必夺之。人啊越是想得到它，这个上天就越不愿意给你，越想夺走它。这就说的是一个自然规律了。有些东西，好东西，我们都看着它的好，拼命的去追求它，你感觉得到它非常难，就是这个道理，造物所忌。因为世间人看的都是这个利，有利了大家都去抢，那么多人，天下人都在抢一件东西，怎么可能就平白无故的落到你身上呢？这个是很困难的。那后来你看，逮逮就是极道的意思，逮白云终于疏之海会方56岁，就等到这个白云首端禅师啊，在安徽的海会寺圆寂的时候啊，才56岁。在中国历史上，自古的贤者都说50啊，50为成德之年，就一个人50这个道德基本上就比较趋向一个圆满，一种圆融了。那么50岁其实是一个人生当中最好的时光，做事啊做人都会做得很周到很圆融，可以做一些大事了，成德之年嘛。但是你看他恰恰在这个最好的时候，尤其是对一个出家人，说对一个高僧，50岁正好是大兴法化的时候，50-60岁啊，他这个名望也有了，福德也有了，自己人生阅历也有了，这个看人看事啊，心也平了，所以他的手眼就非常的多，正好是非常好利益众生的时候，但他就这个时候这个圆寂了。所以说非丛林福。再看后边，师者为惠汤，知己之危，真哲人也。就是有见识的人啊，有智慧的人啊，就评论这个惠汤禅师，说这个人啊，己的意思呢就是预兆的意思，知道这个事物的预兆，并且也知道这些微细的道理，真是有智慧的人。那么这一段公案呢，就是说还是劝我们真正修道的人啊，要耐得住寂寞，要深蓄后养，不要妄想早一点出头啊，早出头没有好处。古人也说少年得志大不幸，也就是这个意思。因为太年轻了，心高气傲，别人的赞誉之声也多了，是吧，这个境界都顺了，人就这种习气就很难照察。并且年轻的时候对世间那么好奇，很容易被别的东西牵走了。人到了老了就不要紧了，都经历过了，哎，有什么好的坏的都一样了，哎，他这个时候出头来啊，反倒是对众生最有利的。所以说这些古人都是劝诫我们，用过去高僧的一些这一生的事迹啊，来给我们做一个标榜。那么今天呢就讲到这里，阿弥陀佛。